主内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的经文是罗马书七章二十一到八章十三节。罗马书七章二十一节，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八章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十二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感谢神。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主要让我们一同在主日早上来敬拜你。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得见你自己，主要让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你面前，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主要让你自己的灵来向我们说话，主要让你自己赐生命的道，你再次苏醒我们的心，主要让你自己给人力量的话语，主要也坚固我们的信心。求你恩待看过我们这段听到的时间，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上次讲到这个成圣的这个观念呢，是讲什么？就是当我们讲成圣的时候，就是这个福音啊，你相信耶稣的时候呢，这个福音不只是拯救你将来能够回到天上跟神在一起啊，那这个福音是有能力的。为什么？因为在今生在现在，我们说能够改变你，它能够给你力量，它能够改变你的生命，这就叫做成圣了。那它是怎么改变呢？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怎么改变我们呢？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它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了，新的身份帮助我们，特别想到洗礼的时候呢，你不再是以前 那个在罪中被罪捆绑的人呢，你已经宣告你属于耶稣了，因此你有一个新的本能呢，里面有一个能力，因为你有基督的生命，同时你也服侍一个新的主人。你好像那个奴仆被人救了之后呢，他的第一件事换了一个名字，然后你叫做基督徒了。第二件事呢，你就称呼耶稣为你的主人了。因此你不能够再服侍罪了，你不能说我继续照着以前的生活方式，因为现在是你的主人怎么想呢？耶稣你的新的主人他的意思是什么，这才是重要。最后也有新的服侍，新的服侍的对象，因为我们人本性就是服侍，再找一个服侍的对象，我们是奴仆来的。现在我们只是服侍谁呢？你要服侍过去的那个旧的那个生命那个罪呢，还是你要服侍耶稣这个主人，按照他的心意？记得吗？那个星期五啊，那个仆人 Friday 他现在要服侍谁呢？服侍这个新的主人，不要再吃人了，要按照新的主人的意思来生活。那可是当然保罗明白，保罗自己他明白，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每个人认识耶稣之后，你知道信耶稣好像在一个拉锯战里面在一个挣扎当中，有些时候你会想，是如果耶稣真的改变了我，对吗？那如果按照刚才你所讲的那个道理的话，那当然我们应该是一直有那个得胜的生活的。可是事实上我们都没有软弱，我们常常会软弱退后了，我们常常会想，哎呀，我今天甚至今天早上你可能想，我不想来教会了，我又想到一些东西，我又很灰心了，怎么办好呢？这样的一种基督徒的生活，不像保罗所讲的那种圣灵释放我们，给我们新的生命力量，这样一种生活到底发生了怎么一件事呢？原来有一个定律在我们的属灵的生活里面，就好像这个自然界，你知道自然界里面你观察东西发生的时候呢，有一些定律，对吗？你拿一个大很大块的那个石头，对不对？你拿来丢，你会发现这个石头怎么样呢？开始是往上了往上，然后呢它就会往下了。奇怪啊，你有能力，你不是用那个力量一直 把那个石头丢上去，为什么会往下呢？原来你就发现了一个道理，对吗？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聪明的观察力，对吗？你需要好像那个当你看到一个苹果掉下来从树上，对吗？对你来说就是那个苹果烂了还是熟了，对吗？可是对另外一个很聪明的人来说呢，这个苹果掉下来对他来说，想到原来有另外一个定律在操作了，那个叫做什么地心吸力地心吸力的那个定律。所以牛顿聪明，就是因为他不只看到这个苹果熟了烂了，对吗？他也想到为什么这个苹果会掉下来，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对于像我这样的人呢，你看到十粒苹果掉下来，你还是不会看到这个道理。不过这个道理，这个定律还是存在的。那今天保罗也是这样，当他看到自己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他反省，为什么我在跟罪挣扎的时候的这个挣扎，为什么我能够得胜？那他就领悟出，也告诉我们成圣的三个定律。原来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有三个不同的力量规律在运作，那这是你跟我所需要知道的。如果你要有一个得胜的生活，如果你要面对这个属灵的挣扎而得胜的话呢，你必须了解这三个定律。那第一个定律叫做向善的定律，向善的定律。那在22节那边就告诉我们，7章22节，你看他说什么呢？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的。按照我里面的意思，你看那个小字，按照我里面的人呢 ，inner man， 在我心里面呢，我是喜欢神的律的。这个保罗他自己明白，这个信耶稣之后有新的生命了。不过他不在律法之下，对于那个不认识神的人呢，那不认识神的人。在7章15节一直告诉我们他有一个愿意，他有一个 wish。 从15节开始一直告诉我们， 他希望做什么呢？做善。他知道什么是善，他也喜欢神的律法，甚至他也喜爱良善的事。所以22节就总结了，在我里面我喜欢神的律法。那当然这个是特别在教会历史里面呢很多很大的争议。那我们相信呢是保罗针对基督徒的生命来讲的。不过虽然是这样子，那很大的程度上呢，一个不认识耶稣的人也可能有神的律法在他的心里面。为什么呢？我们以前讲过了，在第二章我们已经说了，那即使一个不认识圣经的人他就没有律法吗？不是。神的律法写在哪里？写在他的心里面，用俗话那个叫什么呢？良心。那他知道神的意思的，他从心里面他可能会觉得他要做善事。那所以你就知道圣经的教导对吗？在很多时候在别的文化，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也有很多所谓异曲同工的观念啊。耶稣说你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待人，对不对？那我们华人什么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很相似的一个道理。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心里面无论你认识神不认识神呢，你知道什么是善，你知道什么是恶，甚至你知道应该去行善了，这个不是问题来的，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这件事。那我们在2004年呢，很久以前呢，是那个海啸记得吗？印度洋的海啸，当时影响14个国家的人，死了超过25万的人呢，25万呢，在一个灾难里面，多么大的一个灾难。那你想当时如果还回想，因为当时刚好我的政府部门工作的地方是在号召我们群众来救灾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我就看到哎呦，很多不同的团体，不止基督教啊，各个宗教团体，甚至一些属世的团体，一些不相信神，没有神，无神论的人呢，他们都很积极的来救灾，你知道吗？每个人都知道是谁跟他们讲需要这么做的呢？还需要讲吗？这种事情，当你看到人在悲惨，在苦难，在痛苦当中，你的心里面有一种行善的观念，肯定在我里面的人我喜欢神的律法，我知道神的善，即使你不认识神你愿意行善。哎呀，这样伟华牧师，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这样信不信耶稣都无所谓了对吗？反正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行善的这个想法，我们都会去做好事，这样只要愿意行善就可以了。不是，保罗告诉我们这个只是属灵生命里面的第一个定律而已，还有第二个定律所以你可以看讲到大纲第二个定律心里面的第二个定律呢，比第一个向善的定律还要强啊，这就是那个问题了。第二个定律是叫做一个犯罪的定律，在21节那边就告诉我们了，27章21节，我有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啊。原来心里面有另外一个律，有恶与我同在，直到我怎么样呢？7章17节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没有能力行善啊。你知道行善好，行善重要，可是呢行不出来，愿意的善我不做，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了。19节这么说。我经过一个这个电梯口那边有一个广告这个广告呢是他这个照片呢是一个中年男士他很苦恼他坐在那边握着他的头非常的苦恼。那然后他的那个字上面写什么呢？大概是这个意思啦。我很懊恼，为什么我昨天呢又打我的母亲了？你知道那个意思啦。昨天他又打了他的妈妈，这个中年男子，所以他很懊恼，不能自拔。当他很生气的时候呢，他头脑上知道 怎么可以对你妈妈这个样子呢？可是我们自己现实生活中我们知道啊，很多人没有办法胜过他们的这个暴怒，没办法胜过他们的嗜好，对吗？我们很多少年人就一直看着我们的手机啊，哎呀，你很多时候我看道理是清楚的，这个手机会捆绑我们哦，道理我们知道，可是呢，一没有东西做，第一个直觉就拿手机出来，然后就一直一直玩，一直看，那没有办法。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上次我们说我们的本性是奴仆来的，本性是奴仆呢，因此再找一个服侍的对象，那一不小心这个东西啊，原本是没问题的啊，这个手机原本是没问题的，然后就变成你的主人捆绑了你啊，成为你的主人了。原来有向善的一个定律，一个意识，可是被一个犯罪的定律盖过去了，胜过他了。所以保罗在23节说，这个定律怎么说呢？这个定律以我心中那个向善的定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看到吗？你心里面知道有一个向善的定律，这是第一个，可是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律，犯罪的定律来把你绑住了，掳去啊，好像战争中把你抓去了，你在挣扎中输了，被他抓去了，服从了一个犯罪的一个定律，没办法。你以为那个很懊恼那个中年男子，他不知道他不应该这么做，他知道，我发誓我明天不要再打我的母亲了。结果呢，下一次面对一个令他很生气的事，下一次当他妈妈讲了一些令他很生气的话，拳头又过去了，又再打他了，然后呢又是一个循环，哎呀，我为什么又打我的母亲了？五分钟的这个热度啊，就好像那个石头了，刚才我一开始那个石头，你就算再大的力气啊，往上丢往上扔，你找一个大力士最有力的人，对吗？你叫你打这块石头丢，然后呢飞得很高很高，最后掉下来了，一定掉下来的，没有办法，因为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定律，那个地心吸力啊，再强大的力量没办法把那个向善的定律呢维持在天空上，会掉下来的。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这样了，在这里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的心里面知道我应该向善向上，可是我的肉体当中有一个犯罪的定律俘虏了我，让我没办法，怎么办好呢？我们或者你有没有体验过这种挣扎呢？愿意的善我不做，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了，我倒去做了，犯罪的定律得胜了你，怎么办好呢？自然界的规律就是这样啊。那还好，就好像在大自然，为什么科学家他们不只是在观察自然定律，对吗？他们也在观察有什么别的定律，科学的规律能够帮助我们胜过那个自然的定律。这个石头会往上也会往下，那如果我要这块石头一直在天空上，甚至飞得越高越远，一直不要掉落在地上，怎么办呢？怎么能够做得到呢？哎呀，今天我们知道，你必须给这块石头有翅膀啊，你必须给这块石头有翅膀，把这块石头放在什么飞机上啊？哦，当你把这块石头放在飞机上的时候，你说哇，这个飞机只要有油啊，这块石头呢不止不会掉下来啊，一吨重的石头都不会掉下来啊，400吨重的客机啊， 这个747波音747啊，400多吨重啊，都不会掉下来啊，会一直在天上飞啊，而且飞的不是几百米啊，是几千公里这么高啊，怎么可能呢？这叫做空气动力学啊。哦，原来有另外一个规律，另外一个定律，这个空气动力呢，能够胜过地心吸力的，能够把几百吨重的飞机呢载到天上去。那保罗在7章25节就是有这种感觉了。还有另外一个定律，感谢神，感谢神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第三个定律，更大的，比犯罪的定律是更大的一个定律，叫做圣灵的定律。从8章1节开始，这个圣灵的定律是一个赐生命的定律啊。所以我们刚才读启印经文，这个枯骨，这个枯干的骨头在地上，怎么样能够回应神呢？没办法，你怎么踢怎么打，对吗？一根骨头在地上就是在地上啊，除非神的灵进入他里面。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再定罪了，因为有赐生命的律释放了我。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你曾经被定罪，我们说过了，你在神面前你不是一个被告，你是一个囚犯，你是一个要受刑的人。那今天我们得释放了，我们得称义了，神看因耶稣的缘故看我们是义人了。为什么呢？因为有这个是生命的律，第三个定律，圣灵的律来释放你。3到4节说，我们软弱的时候，身体软弱的时候呢，神差他的儿子来成为软弱的人。哎，这个怎么搞的呢？为什么要借着耶稣成为罪身的形状啊，来做赎罪祭才能够释放我们呢？为什么耶稣要变成人，好像我们一样软弱，才能够释放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呢？这是什么道理呢？你知道吗？当我们在第二次新加坡了，马来西亚，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吗？被日本统治的时候啊，你知道当美军他们要过太平洋这边来攻打这个日军的时候啊，他们是怎么样呢？是不是坐在 aircon room 里面呢？在那个美国那边坐在一个空调的房间里面呢，然后就打电话跟日本讲，哎，你们要投降吼，这样吗？不是啊，美军是来到日本的那些群岛，一个岛一个岛去打了，来到一个岛上呢，就一个山洞一个山洞去把日军收出来，一个岛一个岛，一个山洞一个山洞，在这个被占据，日本人占据的地方呢，去跟日军搏斗啊，一个对一个，一个连对一个连，一个营对一个营，最后当然就来到新加坡，联军还是要登陆在新加坡。然后当他们登陆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这些日军拿着枪，在几个小时几天前呢还是俘虏着我们本地人的，现在仍然是拿着枪，可是已经站在路边了，垂头丧气了。为什么呢？他们已经被得胜了，被联军登陆到新加坡来胜过了，那人民自由地走在街上了。那我们坐在天上的这位救主呢，他就是这样子，他不是坐在天上来救你，他是来到地上成为人，你我的样式，来得胜你我的软弱，为我们得胜了。那这就是这边所讲的，为什么他成为这个罪身的形状来拯救我们，然后他释放了我们，叫我们从头再来，是吗？哎呀，今天你信耶稣了，耶稣来到地上为你的罪死了，你好好做人了，你从头来过了。不是啊，第四节说，而且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耶稣不是给你一个新的开始，耶稣是为你完成了拯救的工作。
完成了，
神对你的要求，耶稣已经完完全全的为你承担，为你成全了，释放了我，使到我有耶稣的义。那这个意义是什么呢？那个约翰本人的这个天路历程呢，当天路客来到那个城堡，有一个城堡，他在城堡外面要知道应该进去那个城堡，可是在远处看有两头狮子，很猛烈的狮子，你知道吗？在那个门口那边呢，守住那个门口，糟糕了，这两头狮子这么凶猛，他这个天路客怎么进去那个城堡呢？他想怎么办好，可是他知道只有一条路，无论怎么样就要走那条路嘛。结果他越靠近那个城堡，越靠近这些狮子，很猛烈的这些狮子的时候呢，他发现一件事情，原来这两头狮子都有铁链锁着的。哦，原来是这样，吓唬人了呀，看来是会咬人了，很猛烈，可是如果你走在那条道上进去那个城堡，这两头狮子在旁边再凶猛也没办法伤害你了，因为他们已经被捆绑了，失败了。那我们基督徒，你跟我，你看待你的过去的失败犯罪，那靠着你自己的这个本能呢，你向善的力量你没办法胜过，那因为你有一个更大的那个律啊，犯罪的定律已经捆绑你了，就是这样，怎么抛那个石头还是没办法改变呢？可是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呢，不一样，你相信了耶稣，罪好像那个狮子地位上被捆绑了，他其实没有办法再胜过你，因为你有一个好像那个空气动力学，你有一个生命的那个律能够释放你，使到你身为神的儿女，你能够跟罪说，我不再服侍你了，我现在要服侍耶稣了，而且你有这样的一个力量。特别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啊，你知道吗？你不再说，不只说我不再服侍罪啊，你甚至好像保罗说的，耶稣的义已经完全的成就在我身上了，不再被定罪，因为他的义算为你的义了，你的罪他已经担当了，神不再向你追讨你的罪了。然后呢，不只是释放了你，他也改变你的思想。你看到接下来五到八节那边说，我们是体贴圣灵啊，不是体贴肉体。那这个体贴的这个翻译呢，有时候会给人家误会，那我们好像是在告诉你，你必须体贴圣灵，对吗？你必须按照圣灵的那种意识，体贴有一种感性的那种意念嘛，你要体贴圣灵的意思，其实不是这个意思的。这个体贴圣灵的意思是要表达一个观念，一个价值观呢。保罗意思说，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当圣灵进入你里面的时候呢，你的整个思想被改变了， mindset， 你的整个想法呢已经被改变了，你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人，是你有软弱，有时候你会记得我讲那个田园吗？两个田园呢，有时候你会想到以前的罪，甚至你会软弱去犯罪，是不过你的整个价值呢已经被圣灵所改变了，你已经地位上呢，你在天上飞了，已经体贴圣灵，不是一个感觉，是你整个生命的价值观呢。圣灵已经在改变你了。以前，所以我们说圣灵不只释放我们呢，圣灵改变我们。以前我带我孩子去这个游乐场，很小了，两三岁小朋友啊，都喜欢去游乐场的，对吗？这个溜滑梯啊，秋千啊，当然新加坡的游乐场秋千很少，不知道怎么是这样，不过小朋友就喜欢去那些地方，两三岁五六岁。突然有一天我还记得那一天呢，我的大女儿 我照样要带他去玩的时候，他说我不想去了。啊？你不要去了，游乐场小朋友都喜欢的，不想了。怎么了？游乐场有问题？还是那边有小朋友吓唬你欺负你？啊，不是，我不再觉得他好玩了。那孩子会长大的，想法会改变的，对他来说娱乐是什么东西也会改变的。那当主拯救我们的时候，保罗的意思就是这个体贴圣灵，就是这个圣灵新的想法。这里不是说一个属灵，我们所谓一个更加圣的一个基督徒啊，对比一个不那么属灵的基督徒，不是这个对比。这里的对比是一个有圣灵的人跟一个没有圣灵的人的对比，这是保罗的对比。这是你相信耶稣之后跟一个不相信耶稣的人的对比。这就是保罗所谓他的想法里面，就是以西结书的那个想法。当我们的生命本来像枯骨不认识神的，然后当圣灵吹进我们的心里面呢，你整个人活过来了。这个不是一个我想活过来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圣灵在你心里面给你活过来的一个改变呢，整个思想价值观喜欢的东西不喜欢的东西，在耶稣里面按照圣灵的意思慢慢的被改变，服侍新的主人。那这个改变呢，当然在思想上改变，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也要去操练的。有弟兄分享过的，那以前信主之前他想抽烟的，很爱抽烟的，信主之后呢，他想到抽烟，他就觉得这个没有这个感觉了，甚至有时候很累的时候，他想抽烟，他就不要抽烟了，吃薄荷糖了。慢慢的，他自己也不想抽烟了。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意念，不要再恋慕过去的生活。那以前呢，我们没有信主呢，哇，这个追这个连续剧啊，哇，韩剧一定要看，每天晚上到了时间一定要看。现在呢，你说这个东西本来也不是什么坏事，不过拦阻我灵修啊，我让我太累了，不想读圣经了，哎呀，干脆放弃算了，来读神的话。从思想开始，然后我们的嗜好行为呢，慢慢的一个一个的被神所改变，这就体贴圣灵了。那不是一个感觉，是神在你里面工作，你只是按照圣灵的意思，然后意识也改变，思想改变，意识跟着改变。我刚才说了那个手机啊，我看一个杂志，他说有人做过调查，有一个 app 嘛，如果你很喜欢下载 app， 然后他会告诉你你每天 unlock 啊，就是打开你的电话多少次。那有些人打开电话180次一天呢，你知道180次一天那是什么意思吗？你自己去算，上瘾了。那正常的话呢，应该少过100次的。正常人呢，当然什么是正常也慢慢在改了。那不过你要挑战你自己，我的意识是什么呢？第一个意识一有空啊，在巴士站就是拿起手机来看，当然那个也不是罪，不过你要小心，改变你的行为啊，你的意识。我的第一个意识，我有这个时间，我可以做别的事情吗？更有意义的事情吗？我一定要现在就看我的手机吗？然后我的生活原则也改变，当有这个圣灵的律改变我的思想，改变我的意识，也改变我的生活原则。有经常出国的弟兄们一定面对，姐妹们也是啊，面对试探的，很多试探的。有一位弟兄就跟我讲，他划定了一个界限了，不单独跟女性会面，不邀请任何人去他的家， 一开始就跟老板说我是不喝酒的。他老板说有没有搞错啊，我们应酬一定喝酒的，哦，我不喝了。然后酒了，老板说哎呀，你这个人很扫兴的，带你去 应酬没有意思啊，只会搞坏我们的生意而已啊，你不用去啊，算了。哇，他心里开心啊，哦，不用去应酬。所以体贴圣灵，我们的整个生活在改变，从思想开始，我们的意识，我们的生活原则。不过这就来到第三个方面了，那虽然圣灵在改变我们，可是圣灵也在引导我们，我们要顺从圣灵的引导。在第九节开始那边告诉我们，八章第九节，如果圣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那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强调你们呢，但是你们有圣灵，你们不是那些没有圣灵的人，你们有圣灵的那个价值观。有时候我们用回那个比方啊，好像那个石头对吗，我们自己坐在那个飞机上，我觉得基督徒的生活有时候地位上这个是没有怀疑的，已经坐在飞机上了。如果你相信耶稣，向主耶稣承认你的罪，你求耶稣做你救主，那你已经上了飞机了，那你不在地面上了，那问题是你的飞机可能在跑道上还没起飞啊，飞机已经开始在那个引擎已经开始了，你在跑道上咚咚咚咚咚咚那边走了。那可是在那个情况之下你在挣扎，你说哎呀我能够飞吗？这个是新旧交替的时候啊，这个是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你在面对的一个挣扎。就好像那个晨曦快要起来还是很暗的时候，这像那个飞机好像要起飞却不能起飞啊，感觉上这个就是我们旧人的罪性还在诱惑你，让你怀疑的时候怎么办呢？保罗说十二节，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是若顺从肉体活着就必要死，若顺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致死，致死身体的恶行。我记得以前在当兵的时候为了让帮助我们这些刚入伍的人啊，因为我们都是斯文人嘛，对吧？那刚入伍的时候，我还记得一个操练，不知道我们现在人做兵还有没有做这种事情了？那就是给我们那个来福枪嘛，然后那个来福枪呢，为了我们自己兵士的安全呢，照理啦，上面是有插一把刀的，知道吗？那种短刀插在那个来福枪的上面，照理是这样，可是一般上没有插的啦，因为怕我们割刀嘛，你知道新加坡人哦，很。那个啊，要照顾他们的安全，当兵也是。然后就，可是有一次训练的时候，一定要插上一把刀，为什么？然后前面有那个假人呢，稻草人呢。然后我们这个要训练我们那个搏斗啊，那个 combat 啊。然后我们就怎么样呢？这个有一个步骤啊，你就要冲上去，你要拿那个来福枪的插着刀，怎么样？刺刺刺啊，一定要很大力啊！如果你喊得不够大声呢，要再沙姆拉再做多一次。啊，叉叉叉，就是一直的要冲啊，一直要刺啊，刺到那个稻草人死了之后了。其实稻草人本来就死了啦，可是你自己要想象他还没死。我们就每个人要这样冲下去刺了。不过我想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致死那个罪啊，你不要给他机会，你不要说哎呀无所谓啦，无所谓要叫沙姆拉了，要一直在做，一直在做。在操练啊，我们都在操练，因为我们有生命，圣灵记得吗？那个枯骨的那个骸骨啊，所以已经把生命在你里面了，你是活的鱼了，你要逆流而上啊，不要停留在这个地方，靠着圣灵迫切祷告，神啊，你已经把你的义因着耶稣的缘故赐给我了，今天我要靠着你活着。不过怎么样 靠着圣灵呢？圣灵怎么给我们力量呢？第一个，靠着神的话语。因为圣灵的工作是让我们想起耶稣的话。你说我要依靠圣灵，可是你不要读圣经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好像说，哦，我要有火，可是你不要预备柴呀，那个火是烧不起来的。我在讲你吗？我是在讲这个没有读经的人，你是那个人吗？如果你过去三四天都没有读圣经，然后你又说圣灵啊，请你帮助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自欺欺人了。你不可能期望圣灵来帮助你，因为圣灵是叫你想起耶稣的话，可是你没有神的话，你圣灵怎么帮助你啊？好，所以如果你自己没有读圣经的话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你第一件需要做的事。那不然你软弱退后跌倒，这个是很正常，因为你虽然有圣灵的律，你没办法起飞的。求神帮助我们。那你说，哎呀，惨了，我不想读经呢。哦，我相信很多基督徒是这么想的。你知道吗？我知道读经重要，可是我不想读经，怎么办呢？假设你明天拜一有一个工作应征啊，应征，你真的需要这份工作，可是你很害怕呢，你说惨了，我不知道会不会不及格，那个应征我的人会不会很凶呢？想一想，就越想越怕，算了，不要去应征了。你会这么想吗？你会跟着感觉去决定要不要去应征吗？不会，你按照那个需要，我需要去应征，因为我需要这份工作，我不想我也去啊。那我们读圣经什么时候开始按照那个感觉去决定要不要读呢？求神帮助我们。那同时不是按照需要，是按照信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相信神要借着他的话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去读，不是按照感觉，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是因为我们相信神按照这个圣经的话来帮助我们。我们来崇拜也是这样子的，我们相信按照神的话来敬拜他，不是按照感觉。而在你最不想来敬拜神的那一天，因为你知道神要借着他的话让圣灵来帮助你，所以你来了。那有些我们当中可能面对情绪低落的那种现象，什么都不想做，就是待在家里就好了，我什么都不想做了。那你不能体恤你的感觉，你要知道你有圣灵在你里面，你要凭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就好像一个人他没办法，手术过后还是经过一个病情之后，他的脚神经麻痹了，他连站着坐着他都不知道怎么办好呢？他说我没办法站起来，因为我没有感觉了。他需要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对吗？那就不用站了，他可以站，只是他没有感觉而已。他要望着那个镜子，他要看，我原来站是这个样子的，我就站起来。他要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过去是按照你感觉来决定要不要读经，要不要来敬拜神呢？你要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凭着信心来求神帮助你，因为你知道你需要这么做。让我们能够看重通过神的话让圣灵来引导我们。第二方面呢，通过神的教会让圣灵来引导我们。那我们有圣灵的人呢，其实很有福气的，因为你不只是你自己来寻求神呢。希伯来书说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要看到， 为什么是这一群人可以帮助你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为什么到联络所那边去不能够呢？因为都是有圣灵的人啊，彼此相顾，操练基督的爱，彼此提醒，操练团契的生活，然后激发爱心，让我们得到提醒之后，知道怎么样去彼此相爱。所以我们要看重在教会里面的生活，你需要一个另外一个有圣灵的人来提醒你的，我们都需要的。如果你只是说，我来崇拜，那很好，那你要想想啊，如果没有团契的生活，我怎样遵从主的命令来彼此相爱呢？属灵的人有属灵的生命，才能够彼此的扶持。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其实在灵里面的生活不是一个拉锯战啊。所以刚才我说好像一个拉锯战开始的时候，有时候赢有时候输，其实不是这样的。有时候感觉上好像一个拉锯战，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这一边好像不能赢这样。其实你往后看，在你后面有一个巨人呢，他在拉着你，只要跟着他拉就可以了。其实你是一定赢的，因为有一个巨人，有圣灵在你后面，输不了的。他已经给你生命，他已经使你称义，他已经答应引导你了。可是你要用他给你的方法啊，我已经说了，你要读经，你要来在教会里面敬拜神，你要有教会团契的生活，凭着信心，不是凭着感觉来亲近神。如果我们当中还在有一些朋友们呢，还在思想福音的话呢，你看到圣经在讲我们的情况吗？知道善跟恶却做不了善，这个是真的，每个人的情况面对的这种问题。那所以按照这句话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你不需要宗教信仰。什么？是啊，你不需要宗教信仰，因为宗教叫你行善呢，你不需要宗教来告诉你行善，你知道的。你的问题不是你不会行善，圣经说你知道，你行不出来，这是你的问题，这是我的问题啊。按照我里面的人，我知道应该行善，可是有更大的一个律，犯罪的律捆绑着你，那个石头还是掉下来了。你需要圣灵的定律，你需要神呢，你需要耶稣来改变你。你要好像以色列家在以西结书那边怎么说呢？这些枯干的石头啊，骨头啊，他们说我们的指望灭绝了，我们的生命丧失了。呼求神的时候，神说：“我要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头，你们就活了。”以西结书，我要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头，你们就活了。唯一得生命的方法，神从里面改变我们。那如果你像保罗这样子来看见这个赐生命的律，就是圣灵的律，是那么重要，那也要来到耶稣面前了，求耶稣来帮助你。今天你可以呼求，我们的指望灭绝了，我被罪捆绑没办法胜过了，耶稣求你拯救我，赐给我新的生命，赐给我得胜的力量，神今天就要帮助你。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祷告求恩，主啊，让你的儿女从圣经的话得到提醒激励。主啊，你已经赐给我们圣灵的律，这个赐生命的律在我们里面，你在改变我们的意念，因为你不只释放我们，你在改变我们，你也在引导我们。主啊，帮助你的儿女顺从你的引导，帮助你的儿女按照你的心意，借着你的话，借着教会的生活，我们的生命能够有真实的改变。 不只是在地位上蒙恩得救，也在灵里面过得胜的生活。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在思想寻求真理的朋友们，主啊，让我们自己也看到我们需要这次生命的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里面，使到我们能够真正得自由。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